装傻。
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现在还在马来西亚，我看他快要跟我们主持另外一个新单元，叫绕着地球跑了。啊，维新兄。
哎，大师兄，
怎么会在马来西亚？先说明一下吧。
哎呀，刚好在五月下旬、六月上旬啊，马来西亚这边的华人的中学啊、高中啊，
嗯，
他们是有一个假期嘛，
嗯，
那他们多半会利用这个假期办理全马来西亚的华人中学的科学营。
是，
那今年呢有42个学校，
嗯，
实际上台湾在台中的明道中学跟澳门的两个中学也都来参加了，
哦，
相当多学校参加，很多华人子弟啊，
是，
场面还蛮盛大的，所以他们就是邀了几位台湾来的学者去演讲，
嗯，有学生是吧？也有学生，
哦，有学生啊，这高中学生总共参与人数将近300-400人啊。
台湾也去了，
台湾有一些的不多，
嗯，
台湾不多，绝大多数是马来西亚本身华人独中的学生
啊。好，可以大致谈一下课程的方向吗？
其实有三个主要的主讲的这老师啊，
嗯，
一个是大家在台湾也很熟悉的东吴大学的陈秋敏老师。
是，
陈秋敏老师呢，他最擅长的就是在舞台上用演示教学的方法来表现物理的各种现象。
嗯，
也真的很好玩。
是，
像昨天大春兄，昨天我们在跟科学老师对谈的时候啊，
嗯，
陈秋敏老师呢就信手拈来一个实验，把两瓶的矿泉水，一瓶把它倒过来顶在另外一瓶上面，
嗯，
像顶大缸那个样，在两个瓶矿泉水中间呢夹了一张马来西亚的纸币。
是，
然后就问了说，你要把纸币拉出来，那个上面瓶子会不会倒？
嗯哼，
结果呢其他现场的老师来拉都会倒，他拉就不会倒
啊。
对，这其实就是物理嘛，运动学上的物理啊。
嗯哼，
因为现场的老师呢都把纸币啊先拉平了以后啊，
嗯，
猛地往外一抽一定会倒
啊。
他呢是把纸币，你用手还是拿着纸币的这尽头这一端啊，
嗯哼，
但是把那个手推到那个瓶子的最里面，就靠近瓶子的地方，
嗯，
猛地一抽，哎，那就不会倒
啊。就是不是拿着纸的两端
啊，也是，那不是两端，
嗯，
就是你把纸的一端已经压在瓶子底下了，
是是是，
那纸币的另外一端呢拿在你手上，
嗯哼，
也就是你把纸币先摊平了以后，这样子一抽就会倒。
嗯，
但是你把纸币不用摊平，把纸币有点像折起来那种感觉，是你手指推到了那个瓶子，两个瓶子相接触，靠那么近啊。
嗯，
猛地往外头一抽，它就不会倒。
可以解释一下，进一步解释一下这个原理吗？
原因就是因为你是希望用非常快的速度把纸币抽出来。
嗯，
但是如果你把纸币拉平了以后哈，
嗯，
你这么猛地一抽，那纸币夹在那个两个瓶子中间那一段呢，它要能够加速到快的速度根本没机会。
嗯，
因为你是纸币已经拉平了嘛，
是，
你一拉它猛地开始要加速的话，纸币从零开始加速。
是，
可是呢如果你把手拿着纸币这一端呢推到了瓶子那一个那最紧边上，
嗯，
靠着瓶子然后猛地往外头一抽啊，当你手在很快加速的时候，那个压在瓶子中间的纸币还没有感觉到。
嗯，
也就是等到你把纸币真的是拉平的时候，已经速度很快了
啊！哈，
因为你从里面往外头拉，它有个加速的过程嘛。那等到是拉到纸币摊平了要抽出来的时候，速度远比第一种状况来得快得多。
嗯，
我不知道大春这样讲您能理解吗？
我可以，我必须要自己做实验啊，在是吧？最好我就直接用玻璃瓶是吧？
哎，对对对，
打几个
砸了就砸了，
对。这个才会以后会顾虑到自己的准确性。不过除了这个活动之外，我们2016年春季展望演讲是结束了，最后一场台大物理系的科学教育发展中心主任高永泉教授他讲的是为什么爱因斯坦一度不相信重力波的故事，也介绍一下吧。
对，高老师他其实就讲广义相对论的发展的过程跟第二年1916年啊，
嗯，
爱因斯坦来预测这个重力波的存在，但是有一度呢，爱因斯坦自己本身还写篇文章去反驳重力波，觉得它不应该存在，因为太小了。
是，
所以后来还好，审查他文章的匿名的科学家，
嗯哼，
发觉他的计算有错，
是，
所以就不发表了，不发表了以后就没有让他发表。 那结果那个杂志爱因斯坦那时候已经是个伟大科学家了，
嗯哼，
他怎么能够忍受一个投出去的科学期刊回信跟他讲说你这个文章里面可能有问题不能发表
啊哈？
爱因斯坦就回封信说我把文章寄给你就希望你直接发表，并没有希望你拿去给别人看的。后来爱因斯坦呢在跟这个匿名的审查者，其实也是他的好朋友，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哈，格罗斯曼，
嗯哼，
在另外的环境底下见面了。格罗斯曼呢在没有宣布说他是审查者的情况底下跟爱因斯坦讨论这个内容，
嗯哼，
那爱因斯坦知道的确是自己做错了，
所以
很庆幸当时这个文章并没有发表。
是，
就是这样。但是可是你知道吗，我最近啊，我们不是前面写了四出科学艺术舞台剧了吗，
嗯，
那最近这几个月我们是在筹备另外一出戏啊，就是爱因斯坦
啊。哈，对，你上一回我记得你提到正在写剧本。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爱因斯坦其实，那所以我觉得除了科学本身之外，因为大家都熟悉耳熟能详的是狭义相对论啊、广义相对论啊、E等于 MC 平方什么的
啊哈，
但是我们有没有深入的想想他发表广义相对论预测重力波的时候刚好世界上在干什么。
嗯，
他那时候1915年到1916年，
是，
我就问学生了，世界一次大战什么时候打的，就说哦1914到1918，
嗯，
他是在炮火中把广义相对论给发展出来的。
是，
那更有趣的是广义相对论预测的是说星星的光线经过太阳旁边会转弯，
嗯哼，
那帮他下到了非洲，西非洲普林西比啊，圣多美普林西比，那个台湾的邦交国啊，
啊哈，
去那边做观测，1919年去观测的是谁呢，是英国的伟大科学家爱丁顿爵士。
嗯哼，
英国人怎么可以帮敌国德国人去验证他的理论是对的，
哎，
而一次大战不就帮这几个国家打吗？
对，
这其实这里面牵涉不只是科学，而是很多政治因素在里面。
对，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然后爱因斯坦他们又经历了第二次大战嘛，二次大战也是英国德国也是死对头啊，那问题是爱因斯坦打垮的，爱因斯坦打垮最厉害的打趴在地上的是谁呢，就是牛顿啊。
嗯，
那牛顿是英国最伟大的科学家。
是，所以这出戏推出的时间还有演出的人员还能够透露吗？
现在还在规划，还在筹备啊，但是目前计划当然是10月最后一个礼拜吧。
嗯哼，
小规模的演出啦，大春兄，因为我觉得像我们那种动辄上万人在户外看的戏啊，那个耗费的资源很大。
您会自己粉墨登场吗？
啊，我倒不希望，因为我希望这个戏规划好以后是一个比较小规模的戏哈，未来能够出去巡演，到校园到社区里面都能够进到了普通的礼堂就能演。
我记得近40年前您穿着一身军装
演
《游园惊梦》里的副官，您还是可以穿上军装演希特勒。好，
到时候看看啊，
来吧，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你看天文新知，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也是阿灵顿，科学家确认了，为了确认一首千年古诗的书写年代，不惜把这首古诗提及的星空细节和天文软体相互比对。Hello，
对，很有意思，大春兄，我觉得其实这是你最熟悉了。
不敢，
我文学家，你说女诗人，希腊当年的2500年以前的女诗人，
嗯哼，
写的午夜星空啊，
是，
月亮也升起，七姐妹星团也是。现在正是午夜时光流逝，而我只身入睡。那最后一个只身入睡，看了好心酸哈、
啊。啊，不会吧？看了有无限遐想啊，对吧？
对啊，然后月亮升起，七姐妹星，所以他现在呢很好，科学家就希望能把古诗里面所描述的意境啊，
嗯，
跟天文软体的星图结合在一起。
哦，
实际上昨天晚上我们在马来西亚，他们除了白天的科学营演讲之外，晚上也安排了一些天文关心活动跟夜谈嘛。
嗯、哦。
那昨天还好碰到了热带国家，要碰到晚上晴朗不容易的，
嗯哼，
竟然看到了木星就在头顶狮子座的肚子底下。
哎呦，对，昨天好像是火星离地球最近，11年来最近的一次，是吧？
对对对对，
你们看到了？
火星很近，可是火星起来的还是比较晚的、
啊、
所以火星倒没看到，而是看到了木星。
所以您已经当时已经只身入睡了，是吧？
啊，就是。对，然后那个什么，冬季大三角竟然还看到2/3
哦，
你很难想象到了这个马来西亚 吉隆坡附近呢，
嗯，
纬度3度的地方，
是
那个天上的星空跟台湾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嗯，
因为纬度，北极星的仰角就是当地的纬度嘛，
是，
所以整个天空的那个从北往南的那个方向分布啊，
嗯，
跟台湾的是不太一样的。
啊哈，
但是一样也很有意思，很好玩。你说是不是置身入非？那不重要，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从文学里，大春说，你记不记得金庸的张无忌啊？
记得啊，
《倚天屠龙记》，他们不是后来坐上什么小船要去什么冰火岛还是什么岛的吗？
嗯哼。
然后他越滑越滑，滑到后来，本来太阳从什么地方起来，从什么地方落下去，慢慢太阳起来方向都改变了。
对，哎，我们这边方向也改变了，你知道吗？维新、
啊、
就在你讲话的时候。我好像坐在小船上晃了、
啊、
因为大发生一点地震。
哎呦，真的、啊、
哎，我都感觉我要晕吐了。滑向冰雪冰火岛是吧？
对，你这25楼当然很强烈了。
嗯，哎呦，还在摇呢。
所以从古诗古文学里面，如果说那个作者他真的是具有科学背景或者实际观察的话，那这个诗跟文学的内容都可以用来作为科学研究的素材。
哎，
对，
那、所以这个软体比对的结果是完全吻合吗？
他是说啊，大概这个女诗人在西元前570年的1月25号到3月31号之间写下这首诗的。
应该是说在1月25号到31号是吧？之间看到这个情景。那个诗有的时候诗不一定当场就来，
对，
是吧？
他看到了以后
写了8天就没写出来。
对对对，所以他就从这个角度去对应了这个星空的软体啊。
嗯，
也不错，我觉得大锤兄，那您这样文学大家的，您看这个不会让您丧失了这个文学的美感吧？
不会，我一直看着最后一句，时光正在流逝，而我置身入睡。哎，咱们早上哪儿去了呢？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就是那个我们介绍好几回的 SpaceX、今天把一枚亚洲通讯卫星送上轨道。
对，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好令人感动的那个故事啊。
嗯，
其实发射的时候是5月28号的清晨。
哦，
因为当天上午呢，我就得要搭飞机，就到了这个马来西亚嘛。
是，
所以前一天晚上基本上也没睡。
嗯，
就在办公室里面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早上5点半左右，我在查一个资料，
嗯哼，
查到了这个火箭回收的资料，就是 SpaceX，
是，
没有想到大锤兄，我们4月8号才讲过，他第一节火箭顺利回收海面上嘛，
嗯哼，
5月28号，同样的事情重复发生，又成功了，
哦、第四次，那是第四次了，哎，
那他第四次，但是不是说都是在海面上，
嗯哼，
5月28号清晨那一次呢？我5点半连上去看直播，
嗯哼，
5点40准时发射，
是
5点50准时回收，
啊、哦，
看着还是很感动，因为我觉得第一次成功海面回收，你可以说那是运气，
嗯哼，
等到第二次成功海面回收，那就叫技术了，
嗯哼，
然后大锤兄，最近这2天网络上又流传了那个马斯克的新的发展，
啊哈，
哎，他这个人还真的不知道是有钱还是创意多啊，不是只有在做SpaceX 的火箭发射回收的，然后呢，他还做了一个非常高速的铁路，
嗯哼，
站在一个圆筒里面，圆筒里面是真空的，
是，
然后想办法用电磁场能让它浮起来，在没有浮力、没有摩擦力的情况底下，
啊、
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平常开车要6-7个小时的，
是，
35分钟，
他走高速公路吗？
不，就是自己做了圆筒的真空圆筒的高速铁路啊。
啊，
你知道吗？35分钟，旧金山跟洛杉矶之间，你把所有的飞机都给打垮了。
嗯，
火车35分钟，然后价钱是多少呢？新台币600块。
嗯，哦，哎，
它的价钱是600块，可以便宜到飞机完全无法跟它竞争了。
是，
无论是票价也好，时间也好，而且大锤兄啊，伊隆马斯克在这个实验初步的那个火箭测试成功了以后，他的喷射测试成功以后，说了什么？他说这一件事情不是在10几年、20年以后发生的，
嗯哼，
就是5年。
哦，也就是说，航空公司、高铁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交通工具也好、部门也好、公司也好，嗯、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对对对，如果他这个火车证明的是安全，高速铁路是安全的话，
嗯，
那短期短程的这种飞机是完全打败了。
是，那对航空工业甚至将来的太空工业都会有影响。
没有，马斯克本身也在搞太空工业，
就都他一个人吃，
对，他一个人包了哈。但是我觉得重点是说，我们的民众真的需要知道，这不是十年二十年以后的遥远的未来，而是五年之后就会发生的事情了。
嗯、是。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准怎么样去买股票，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
嗯、他不应该叫马斯克，他应该叫马云呢，是吧？是吧？能够上天飞了。来，另外，法国天文物理学者布哈伊克，过世。法国总统政府发表了，好像总统府发表了声明，是吧？
对，他发表了声明，结果搞错了，因为这个。布哈伊克的法国天文学家，他发现了海王星旁边有环，
嗯，
绕着海王星，但那个环不完全，所以叫湖
啊，
有环有湖啊，
是。
但是说那个木土天海这四个大卫星旁边都有环，
嗯哼，
土星环最明显，
是。
木星环也蛮完整的，木星环
是。
天王跟海王有部分是环，有一部分是湖，
嗯。
结果法国总统府搞错了，以为有环的都是土星。
哦。所以他把它写成土星的环
啊，对对对对，写成土星以后，后来赶快道歉。
嗯哼，哎，
闹了大笑话了。
这个礼拜是说错话的日子哈，这一周。
说错话还有谁说错话？
哎呦，台湾的政治人物不是说错很多话吗？没关系，现在我们不是政治节目哈。我再说下去，王道环又回来打电话 call in 骂我了。来，我们听一段广告。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但是他人在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吗？
吉隆坡旁边的巴生新华中学。
哦，巴生附近有好吃的肉骨茶呀，打听打听啊。
有。
嗯，来，我们接下来一连串好几个新闻都跟火星有关。
对。
想要一睹火星的听友可以注意了，昨天，昨天注意一下，昨天晚上，是吧？
对，5月30号。
嗯，那今天如何？
从都是，它只要发生到了冲啊，
嗯，
这一阵子呢，就都会有精彩的火星可以看呢、啊。
是，
但问题是火星现在刚好是在天蝎座，
嗯哼，
火星又是荧惑，天蝎座是新秀二。所以就正要看到了新秀二发生的荧惑守星，
荧惑守星，哎呀，这个在古代的天象是不吉利的，国中有国主或者是大臣，关键性的人物要出麻烦了。
对，那个皇帝要驾崩，要不然宰相要换人。
嗯，
不过可能也刚好咱们新政府换政府不是吗？
然后就算是了是吧？
对，解消这个灾异了啊。
嗯哼，好。那么我5月30号以后地球跟火星的相对位置介绍一下吧。
对，就是现在每天晚上啊，
嗯，
像晚上如果7-8点钟正头顶有一颗亮星，那是木星。
嗯哼，
木星刚好旁边有几个比较稍微暗点的星构成了狮子座。
是，
但是火星呢稍微晚一点就从东方的天空很明显的出现了。
嗯哼，
而且火星很亮，因为冲的时候是跟地球跟太阳到了半夜是排成一直线的
啊，
也就是火星冲的时候啊，
嗯，
我们走到了晚上会看到太阳到了地球到了火星这条线是冲的，
是，
也就是大致你可以想象到为什么火星会逆行，每2年有一次逆行啊，
嗯，
就因为地球是从背后追上来，
那
火星也在走，地球也在走，
是。
但地球是比较往里面的内行星啊，所以地球走得快。
嗯、是，
每2年追上来的时候呢，那2-3个月里面，火星就在天上往后退。
嗯哼，
所以这个逆行其实哥白尼的日心说一提出来以后就完全解决了。
嗯，
但是也就是因为近，地球跟火星近，所以说火星可以亮到负2等。
嗯，
又红又亮。
是，
所以晚上大家天气晴朗的时候，没有大月亮的时候，出去看一下吧。
嗯，是
7-8点、8-9点钟的时候，东南方起来一个红色非常明显的星。
嗯，
上个月我们在垦丁就看到了，
是，
很红很亮，那就是火星了。
可是全世界最远的距离是我跟你之间啊， 我的意思是什么，在在都市里面我们跟所有的心的距离都好像很远，对不对？
都市里面有光害嘛，
嗯，
但是如果到野外去的话，或者在没有光害的地方就会很清楚了。
嗯哼，好，那另外美国航太总署 NASA 好像也让观星族有一些方便之处，是吧？
那您是说怎么样让他建议你怎么样去欣赏他嘛，对不对？
对呀，
对，对，他也是说明了一下，但是看呢还得要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了，大家努力去看，因为火星跟地球这一次的接近是十年以来最接近的一次。
嗯，
因为火星冲呢不见得就是都是近的时候啊。大学生，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在2003年的时候，
哎，
有过一次72000年来最近的一次
啊。那一次是多少公里？
多少公里我不记得，但那次火星可以亮到负三等。
嗯哼，
已经完全超越了木星的亮度，将直追金星的亮度了。
是，
原因就是很简单，因为地球跟火星的轨道都是椭圆。
嗯哼，
椭圆的话就有近日点跟远日点。那如果说当太阳、地球、火星排成一直线的时候，火星冲发生了。
嗯哼，
地球刚好在远日点，
是，
火星刚好在近日点。
嗯，
那两个就靠得特别近。
嗯哼，
那就是上一次在2003年的时候发生的。
是。
非常明显，还有一些学生说：“哟，老师，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嗯，哎，不过每这个火星冲这个是每26个月就发生一次，
对，每2年多发生一次，
嗯，
就是因为地球绕太阳一圈是一年，
是
火星绕太阳一圈是1.88年，
嗯哼，
所以大概在2年多一点的时候，地球从后面追上火星一次，
但是不管
追上了，
嗯，
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一样。你开得快，你从后面追上旁边的车了，那个车看起来就像在倒退。
在倒退，是，
对。
但是火星跟地球的距离最近的差不多也只有7530万公里，但是最远就是刚刚您说的4亿公里，这个差距非常之大啊。
对，就是说如果火星跟地球在太阳的两边的话，
嗯，
那就等于地球到太阳是一个天文单位嘛。
是。
那火星到太阳是1.6个天文单位。
嗯哼，
另外一边嘛，
是
另外一边延伸出去了，所以等于是4亿公里了。
嗯，
那如果都在同一边的话，像现在这样子，太阳、地球、火星了，那就只差0.6个天文单位了。
是，
你从太阳过来是一个天文单位，地球再往外头去零点六就到了。
嗯，
那0.6个天文单位乘上15000万公里，大概也就9000万公里就是了。
是，
呀，那如果又加上这一点，近日点有一点变化，它真的只有7500万公里，不是9000万公里的话，那就是非常近的了。
嗯，哎，最新的消息来了，我们知道刚才的地震规模7.2，
哎呦，
震央在基隆东北部的这个海域，东北部外面的海域。
这一阵地震真的很频繁哈。
是，哎呀，你没有体会刚才震很蛮久的了，你知道吧？
这样子哈。
嗯，另外啊，我们赶快忘记吧，到天上去。先不受地震困扰。那刚才提到了 NASA， 对不对 ？NASA 下辖的这个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言人，表示说 NASA 制造机器人来充当人类在火星的拓荒者。刚刚说的一下是这个是吧 ？Hello，
对，因为你真的要把人送过去的话，那冒险还是蛮大的。
嗯哼。
所以如果他现在有两种做法，其实大真兄往后这几个有趣的新闻结合在一块看哈。
嗯。
第一个是说你不要真的送人去
啊，uh-huh.
你送机器人。
嗯，
机器人现在美国做了3个机器人啊，还挺笨拙的，身高182公分，
嗯，
每个体重136公斤
啊，uh-huh.
是结合的，把这几个机器人交给了麻省理工学院、爱丁堡大学、美国东北大学去研究，看怎么样去在火星前往的过程中跟到那边火星上的沙尘暴里面怎么样工作。
嗯，
这是一个做法。另外一个，大家就如果把人送过去的话，
嗯，
你知道现在科学家怎么想？
怎么想？
中间让人来冬眠，
啊，
就你冬眠的时候，也不要吃那么多，也不要喝那么多，然后呢，新陈代谢降低了，
嗯哼，
所以就把大吹兄给弄得冬眠了，以后送到火星，眼睛一睁开，哎，不就到了吗？
你先把我养成182公分和136公斤，哎，但他们不能够做一个比较瘦一点的机器人吗？
它还可能还是需要抵抗火星上面严苛的环境吧。
嗯，
是有很多需要的设备都得放在里头去。
是，好，
那也不错，蛮好玩的。一个就是用假人，另外一个就是让真人冬眠。
刚才你提到的这182公分重136公斤的机器人，好像还分别是交给几个大学去做研究研发的，是吧？
对对对，MIT 他们几个大学去做研究去了。
嗯，
那现在还只是雏形了。
是，
那就有一些人工关节可以活动的，但是我觉得民间其实发展机器人发展到很成熟了。
嗯哼，
我们干脆直接买一个那可爱可爱的机器人送到火星就好了嘛。
是，虽然他们只能进行简单的肢体动作，可是参与计划的教授好像还蛮乐观的。
对，他们就是至少有一些工作，这些机器人例行性的事情是可以做的。
嗯哼，
譬如说在火星上建造盖房子。
嗯哼，
如果例行性的工作在那边盖房子，他也不怕太阳晒，他也不怕沙尘暴啊，
嗯，
不怕风吹日晒，这反正就是盖房子就是了。
是，
对呀。
好的，那我们要再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了。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酒吧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马来西亚的巴山。但是呢跟我们连线。Hello。
哎。
刚才我们的火星话题啊，还有一个是美国科学家日前发现，根据在火星极圈冰冠啊里头的这个雷达影像显示，这个星球正在脱离冰河期。好像这是火星气候变化周期的一个部分。
对，它其实我觉得这研究也很有趣啊。
嗯，
他说火星的冰河在37万年以前融化后退，
嗯，
它的冰河期结束了，
嗯，
也开始越来越暖化了啊。
嗯，
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它是有一些证据可以显示它曾经有海洋跟湖泊啊。
嗯，
今天本来有另外一个新闻说火星在30几亿年前它表面还有海啸嘞。
哦，
它的海啸的高度可能超过了自由女神像的高度啊。
哇，这很壮观。
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让人类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能看的时间尺度会远超过我们自己的寿命啊。
嗯哼，
能够研究到过去几十万年到几亿年的这样子的变化。但是大锤兄，我都觉得这其实当然也是比较遥远的事情了。
嗯哼，
让我们一般的民众可能接触不到这些事啊。
嗯哼，
知道一下就好。
哎，
但是我觉得
可是你刚刚说啊，它的海啸高度超过自由女神像的话，表示它的海水深度很深了。
对，那还是很深的，因为火星是这样，它北半球非常的平缓。
嗯哼，
它北半球非常平缓的原因呢，就跟海洋的海床沉积的现象很像。
嗯，
大家发现的火星南半球凹凸不平，有高山有深谷，
嗯，
但北半球竟然有平原，它的平原呢？大锤兄，你要从赤道一路走到北火星的北极啊，
嗯，
高度差没有超过2米啊。
哦，那真是非常平啊。
这这么平坦，他们就研究了半天，跟地球表面的很多平坦地方做比较，无论撒哈拉沙漠也好，戈壁大沙漠，或者是美国中西部平原，还有大西洋的海床，
嗯，
最后证明跟大西洋海床很接近
啊哈。
所以当年可能是由海洋沉积造成的非常平坦的北半球啊。
是，
然后现在也算这些沉积物以后。再推导一下，看着这些海啸可能是由外星撞击，因为早年外星撞击很丰富嘛。
嗯，
如果有了这些海，估计一下海有多深，然后外来天体撞下来以后造成多大的海啸？那一估计是外来撞的海啸可能高到120米耶。
哦，壮观壮观！
那科学家大锤那时候没有在火星住哦。
嗯，我受不了，我不敢看。你要知道，我是胆子很小的人。可是看到这些资料，比如说研究员根据火星轨道卫星拍摄到的影像发现，冰河期结束了以后，火星的两极累积了非常厚的、非常大的冰。这个也可以解释一下吧。
他是这样子说，你如果说冰河期结束以后哈，它其他的地方，赤道跟前后低纬度的地方啊，上下低纬度的地方，就是比较温暖了。
嗯哼。
但是呢，它仍然剩下比较寒冷的地方是它的两极冰冠。
嗯哼，
那两极冰冠仍然累积了相当多的冰， 那这些兵未来如果真的人要到火星去的话，有考虑到这个兵未来是不能够用的？
是。
那当然重点不是说那是未来，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啊。
嗯。
重点是说当时在冰河期结束的时候，冰河期结束以来啊，那是不是有可能温暖以后呢，有些地方有水存在就会有生命出现了？
嗯。
其实讨论还是这样的一个关键呀。
是。另外在太空里面也是一个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到是一个危险的环境。英国的太空人 Tim Peake 在国际太空站他的圆顶舱 朝窗外望的时候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好像啊，可以谈一谈吧。
啊，大吃一惊啊。一直很大家都很担心太空垃圾的问题啊。
对。
果然发生了。
嗯哼，
就在太空站上，英国的太空人在国际太空站上呢，竟然看到了玻璃窗被撞碎、撞破了。
是，
他那个破只是裂了缝，
嗯哼，
就破碎了。就像大人你也知道，外头东西打在那个玻璃窗上头，
嗯，
玻璃窗没针碎，针碎大家都完了。
是，
但是你看到那个裂纹了，
嗯哼，那个裂纹，据说，因为没有事，是因为他有，我这是第一次知道。国际太空站有四层玻璃，
对呀，也不能开玩笑，一层打破就完了，不行了。
嗯哼，
但是它四层玻璃的话，譬如说它第一个打裂缝了，
嗯哼，
它跟里面还是能够好好保护的。
是，
那应该最可能就是太空碎片撞击了。
嗯哼，
因为国际太空站运行的速度也很快，
是，
但是呢，轨道里大小东西太多了。
嗯，
像这样子能够撞出裂缝来的，大致就您知道。那也不过就是尺寸一公分的物体啊，
是，而且欧洲的航空局好像是认为不大于千分之几毫米的金属碎片，甚至是油漆的碎片。
嗯，也就是说，如果是小油漆，你在太空里面干掉了以后剥落下来的东西啊，
是，
那说不大于千分之几毫米的细片是金属碎片，撞到玻璃上，它还是会看你的速度，因为。速度很重要，
嗯，
真正撞上去瞬间转移的动量，动量是质量乘上速度的，
是，
所以你质量很小，但速度很大，那个撞出去的能量还是很可观的
啊。
对，但实际上刚刚你说讲到千分之几毫米或者小东西，
嗯，
就能够造成玻璃裂缝的话，
是，
那如果它到了一公分的那个物体或者十公分的物体的话，
嗯，
那对卫星来讲就是致命的了
啊，很可能就直接把卫星给撞碎了哈。
哎，对对对对，
好，那不是过去我们曾经介绍过好几次，无论是日本人也好，美国人也好，都已经开始研发出各种，不论是回收或者是往外丢或者是往地下丢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垃圾，成果如何呢？
现在还在努力做啊，但是太空垃圾太多了，
嗯，
还有一些国家都是把卫星在轨道里直接把它打碎了，
哪一些国家是这样干的？
大陆前一阵子做了，美国人不敢批评，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先做
啊，
美国人干过，大陆也干过，
是，
就是把自己的一个用废掉的卫星呢，直接从地面用武器把它打碎了。
是，好，另外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题目啊，NASA 28号在国际太空站以充气的方式成功的增建了一个房间，加盖，我的违章建筑啊，
哎，对对对，很棒哎，它这个。白色充气的圆柱状，直径3米多，3.2米啊，
嗯，
完全展开以后高4米，大致就你到里面都很舒服的，
是
16立方公尺
啊，直径
3公尺。然后那个打开以后呢，就等于是一个活动的充气房间，突然多了一个空间，以后希望太空中都能够让做这样子的充气的环境啊，
嗯，
不然现在在测试，看你如果碎片要撞到它，或者说会不会漏气啊什么的，光这样一个小小的充气舱1780万美金。
1780万美金，这是太空旅馆的雏形了。
对对，你买一个吧。
好啊，我等我中，我要中10次大乐透，啊，差不多啊。
对对对。